周易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学著作之一，几千年来使周易承担了中国人的心理平衡与健康。人的心理是复杂的，西方心理学采用线性科学、简单的世界画面和还原的方法解释人格和命运。比较西方心理学，周易本土心理学非线性方法更能解释人格和命运的复杂性。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采取东西文化比较方法，为您揭示周易心理学的强大生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今天我带您走进周易殿堂，主讲周易本土心理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雪。上一期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在甘肃游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思所想。站在甘肃天水的画卦山上，我们仿佛已经被赋予了伏羲视角，看到了乾三连、坤六段，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延续。
我们看到了中华智慧的起源，来源于伏羲大帝他对山水的描摹，就形成了我们中华智慧的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复杂性的世界的探索体系。所以呢，在我们的神话中就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体系和它的思维基因。这回呢，我们通过游学都深刻地感受到了。那对比西方，我们也发现哈，这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你看，我们的智慧来源是伏羲大帝对山水的描摹啊，是仿生描摹产生的智慧的起源。那西方的意识的起源是怎么说的呢？你还记得吗？就是亚当和夏娃。我们回忆一下伊甸园的情景啊，说上帝呢创造了日月星辰，经过六天的劳动，第七天说休息了，所以我们也跟上帝一样休息星期七啊，星期天我们也休息。上帝的伊甸园呢清静无声，上帝说太寂寞了，就按照自己的形象然后造了一个小人儿叫亚当。然后亚当呢一个男人也很寂寞，就从亚当的肋骨抽了一个肋条，捏了点泥巴，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他们就生活在伊甸园里，上帝给他们的规定呢就是不许吃智慧之树的苹果。结果呢有一天蛇就对夏娃说，苹果可好吃了，你要是不吃一辈子都后悔。夏娃是经不住诱惑的，她就吃了。吃了之后她的意识就产生了，她睁开了双眼，她听到了声音，看到了光，然后又有了羞耻心啊，看看自己是裸体的。她又看看亚当，亚当这时没吃啊，他又瞎又聋的说，亚当你要吃，要不然你就不配我。然后亚当他是怕老婆的，他就吃了。亚当也耳聪目明，互相一对视，哟，都没穿衣服啊，他们就赶快用橄榄树的叶子遮住了自己的羞部。突然听到上帝咚咚的脚步，他们赶快就藏在了大树后头。哎，上帝说，我的子民呢？然后亚当和夏娃就拿着橄榄树叶捂着自己的羞部，哆了哆嗦的就出来了。然后上帝一见说，嗯，怎么这副样子？难道你们看见了光？难道你们听到了声音，听到了我的脚步声？难道你们知道了羞耻，还拿叶子捂住自己的羞部？这个时候，人类祖先的意识就这么诞生了，是吃了智慧之树的苹果。然后上帝就开始惩罚祖先的原罪。夏娃，你不是经不住诱惑吗？那么好吧，让你生孩子。这就暗喻，如果我们现实生活的女人经不住诱惑，她就会生孩子。女人是经不住诱惑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把我们的始祖给诱惑了。还有哈，女孩子要富养着， 要不然一个苹果就把女孩给诱惑了，然后呢就是生孩子。这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啊，让你现在体味着。那上帝给亚当的惩罚是什么呢？让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经常的给夏娃干活，给夏娃生的孩子去耕地，去播种，去收获。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把男女分工了，女人经不住诱惑就生孩子，男人经不住诱惑你就干活去吧。所以在西方的圣经的故事里，在解释人的意识的起源，人的道德的起源，人类的智慧的起源的时候，它是用人的原罪来解释。原罪意味着什么？人的欲望，在圣经里讲这欲望是恶的，如果实现你的欲望你就会原罪。那他们的文化按照这条主线往下发展呢，就是承认人性恶并且限制人性恶的一个法治社会。原来那个文化大革命前，咱们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感受到市场经济它的每一个个体都带着自己的动机愿望和自己的欲望去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咱们体会不到。然后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原罪，什么叫人的欲望是恶的。但是康德说了，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带着个人的欲望加入这个恶的竞争的过程中，实践了社会的善的进步。就每个人实现自己个性的欲望的时候，推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而达到了善的目的。所以从恶出发达到了善，然后再从恶出发达到善的一系列过程中呢，西方形成了完整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啊，法律配套啊什么。那我们在甘肃，甘肃真的是我们文化的源头，那里有我们民族的哲学体系和文化基因，蕴含着神话故事。那沿着我们仿生描摹的这种思维体系，我们的文化呢，它是圣人创造的。这种圣人呢，他转而就是我们的神人。我们的那个文化呢，也是能人创造的，这些能人呢一转身呢也是我们的神人。所以我们的文化呢是圣人文化，能人文化。那个圣人他既是智慧的圣人，他又是道德的圣人。所以我们民族就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我们上层建筑的，像民族宫的漂亮的琉璃瓦，上层建筑儒家文化都说的是最好的做人最好的标准。我们的文化呢就一儒道，我们叫好人文化、圣人文化、道德文化。然后这些圣人呢，我们的组织部要考察一个人是考察他的好人标准，儒家标准去考虑哈，选拔干部也是，他必须是好人。不像那个西方的文化，他是把人看着人性是恶的，是有欲望的，是经常夏娃要偷吃苹果的，亚当也是经不住诱惑，人是有原罪的，所以要抑制人的恶，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那我们的文化，人是能人，是神人，是善人，是道德的圣人，所以我们的文化呢就变成了一个儒家文化为主打的。所有的外国的这些学说体系，它只要能进入中国，它一定要配上儒家文化的外衣，或者跟儒家文化结合，它才是能够存续的。比如我们在大学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什么哲学啊？批判的、革命的、否定的辩证法。它的辩证法是当年的和尚的那种语调。比如中国文化最引以自豪的历史就是长城，我们中国有那么长的长城，一直从大海修到甘肃，延绵数万里的长城。修这个长城还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那种悲惨的故事，但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你看在和尚里转而就说这是中华封闭的大一统的保守的象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脸蛋子啊，上来就给否定。这种否定的语言是马克思本来的面目，他是批判的、革命的。当人们都看孔雀开屏的时候，他一定走到后边指他屁股。这种思维方法叫否定辩证法，是革命的。可是一到我们中国，马克思一跟儒家结合，我大一统了，是吧？你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是什么样，那样那样哈，高大上的那种哈， 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写的那些永远的不结婚，永远的没欲望，永远的没有什么七情六欲的人哈，都是儒家文化最好的那种表达。哎呦，真的，就因为我们拿易经加一计走江湖，阅人无数，你知道那个好人的标准，你说一个好学生叫什么？儒生。你好好学习的孩子叫儒生，古代啊，现在也是。然后好官呢叫儒官，好商人是什么呀？儒商。就连流氓，大流氓的标准都叫儒流氓杜月笙啊！你要当流氓，你要不当成儒家标准，带着一帮虎狼兄弟，你都别睁着眼睡觉，把你杀了是吗？你必须是先孔融让梨，再先人后己，然后狭隘的利他，然后他们还得有大公无私的品德，才能带这帮虎狼兄弟跟他一块儿在江湖上混。这次我们在甘肃的天水，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孔子在《系子传》里边说的：“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的情景，真山真水，让我们感受到了伏羲仿生描摹的思维方法，开启了中华文化基因的思维密码。有一个学者这样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民族，先要了解这个民族的神话。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它以最质朴的形式奠定了民族精神的结构。神话也是民族文化的意识萌芽，在萌芽时期蕴含了祖先对自然界的原始认知和丰富的想象。中国的造物主，我们前面讲了女娲和伏羲是我们始祖，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创造了华夏民族。但是女娲和伏羲是没有神圣背景的，不像西方的那些神，他们都自带着光环。我们的始祖呢，是靠着努力和勤奋成就着自己的使命，就是造人的使命。造人之后呢，就功成身退，最后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化成了山河大地。所以中国的神呢，不是天赋的，不是自带光环的，他们是为人类和族类做出了巨大贡献才升格为神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呢，什么书都没看，什么神话也不知道。这次呢，到了甘肃的天水，马上就恶补了一下中国的神话故事，还好好的读了一下精卫填海、寡妇追日、刑天的故事、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愚公移山。看完了以后，从我们的神话中感受到的那种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精卫填海，精卫是活活累死的，死后还在填海不止；寡妇追日，寡妇是活活的渴死的。我们说中国有太阳神，外国也有太阳神，但是外国的太阳神它是用来崇拜的，而中国的太阳神却是我们神话，我们的祖先战斗的目标。其实太阳是难以战胜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祖先偏要和这种难以战胜的力量去较量。还有愚公移山，挖山不止，世世代代这个神话呢，我还问了一个00后的孩子，我说你听过刑天吗？他说刑天是什么？我说他跟天打架，然后把头给砍了，他的两个乳房变成了眼睛，他的肚脐变成了嘴巴，仍然战斗不止。他说这不是傻子吗？没事干谁跟天打呀？哦，我们记得在一个描写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叫《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我们川军团出川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用一个白色的床单画上了刑天作为川军团的旗帜，交给了川军团。最后川军团全军覆灭，再组川军团的时候，有一个湖南的人哈，他说他的腰上带着最后一个川军团的战士的骨灰，他代替这个战士接了这面旗帜。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鸡蛋碰石头的精神，世世代代让我们在这一次游学中 把我们民族的神话都恶补了一下，让我们感动不已啊。在这次游学中，我们在寻根溯源中真的和我们的祖先的智慧重逢了。在祖先的智慧中，我们找到了中国人心灵完整的坐标，每个人都能够读懂它，并且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易学它解释世界并且让我们不惑的力量，从此让我们的心灵就不再漂泊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探索复杂性、仿生描摹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就去一趟甘肃天水吧，在那里你的生命又延续了5000年。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论题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亲自答疑，答疑热线133-011-23265，800-810-0277。